我们继续要来交通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在过去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特别看到不仅仅以赛亚书24章到27章那里讲到，大约在2800年前神就启示了以赛亚关于末世的审判跟神的复兴，这是说到我们这个时候，而且为着我们有更深的了解，所以我们就把新约的启示录跟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耶稣的话一起来看，来对照，给我们有一个比较完全的对这个末世，我们这个时代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感谢主，主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给我们的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贵，实在是把这末后的这个时代要发生的事情都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主的话预先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不跌倒，叫我们能够按着神的话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欢喜地等候主的降临。那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特别提到了三段很重要的话，分别是回答门徒的三个问题。第一大段呢，我们知道它是针对，特别是针对犹太人说的。那这一段话呢，是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要发生的事情都记载很清楚的在这一段话的里面。那第二段话呢，就是马太福音24章32节一直到马太福音25章第30节，这一段话是特别跟我们发生关系，是对神的教会有关的。那最后一段我们知道是对万国这整个外邦的世界要讲的话。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在第二大段里面主对我们教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他提到要从无花果树来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无花果树就是这以色列复国说的，所以果然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在主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清楚地应验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时候人子已经在门口了，已经来到了第一个门口了。但主为什么还没进来呢？其实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末后的世代教会常常把主关在门外，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呢非常的近。如果是在1948年的时候，主已经到门口了，那这一切的事情的成就，主回来呢那在什么时候要成就呢？你知道有的人就开始解释了这段话的意义，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到成就，因为圣经里面曾经提到一个世代就是70年，所以如果1948年主已经到门口的话，加上70年那就是2018年了。换句话说，有的人就解释这段时间，你说2018年5月14号以前任何一个时候主都会回来，所以这是有的人的算法。这些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提醒我们主随时会回来，但是主也特别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当得很认真的来看呢，其实也不必，因为只有父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些解释当成我们一个警惕，因为他随时会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真正这件事情的成就仍然在父的手中。我们晓得圣经上有很多的数字非常的特别，有很多人很喜欢研究圣经的数字，他们甚至算出来以色列的复国就在1948年。那他们为什么，他们是怎么算的？他们是用圣经的数字来算的。所以我今天我要举一个例子来看人是怎么来算这些发生的事情。我不是要弟兄姊妹好奇，而是说呢，借着这些圣经的数字给我们看见神的话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特别。因为天地到废去，但主的话不废去。所以我特别要举一个例子，我没有意思要弟兄姊妹好奇，但是呢，我们只是说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对神的话更专心，而且呢，让我们能够更能够好好的来等候主。好，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四章，旧约的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四章，这里是神给以西结的默示。那时候以西结已经被掳最少有5年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有主要有3次啊。第一次呢是被攻破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被掳去了。第二次呢是以西结被掳，那等到第3次呢就完全被攻破了，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也被毁了。就在第二次被掳，以西结被掳之后5年神给他的一个默示，这个默示呢就记载在以西结第4章讲到有好几个预兆，其中我们只看一个预兆，就是第4节所讲的。他说你要向左，就是指着以西结，他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1年来。所以你又可以看见，现在神要以色列来担当，要以西结来担当以色列全家的罪孽，因为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那首先他要为以色列家向左侧卧390天，意思就是说呢，他要这样子做是要为以色列家承担罪孽390年，因为他一日要停1年。然后要向右侧卧，为犹大家侧卧40日，就是40年。所以加起来呢，以西结要侧卧总共430天，为的是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所以加起来呢有430年。430年。430年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如果你读出埃及记12章的时候在40节41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讲到在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特别说了一段话在圣经里特别说了一段话，他就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在埃及刚刚好住满430年， 日子一满，神就把他们带出来了。所以你看四百三十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蛮特别的数字。说到以色列家，他们在以色列地430年。然后新约也提到了，新约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7节也提到一段话，他这边特别提到，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所以你看又有一个430年那这个430年呢是指什么呢？就是当神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应许的话经过了430年以后的律法就降下来了。那神特别凸显就是神的应许不会因为430年过以后降下律法，他们失败了以后呢应许会落空，不会的律法只是要显出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一切都需要靠着神的恩典，上神的应许。所以你看旧约新约都提到430年。好，那现在在以西结呢，这边特别提到神要以西结躺卧430天，为着以色列全家担罪430年。结果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10个支派就消失了，就骗不到全世界去了，没有再回来。但是犹大呢，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70年，他就被允许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回来的人不多，但是他们允许回来。所以呢他们受苦受了多久呢？70年。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有430年要受苦要担罪但是他们已经受了70年了。所以他们还有多少年没有受呢？还有360年没有受，所以他们还要受360年。可是当他们这些渔民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你要慢慢他们仍然没有全心归向神，所以他们的光景呢并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甚至当主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360年按着神在利未记所提的要加他们7倍。所以如果你读利未记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第26章，利未记第26章第18节，你们因所以你看神早就借着摩西对他们讲得很清楚了，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那神要加7倍来惩�罚他们。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于你们。所以你看一直提到7倍。23节、24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7次。你看7倍。27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7次。这些话都是在什么样的前提底下呢？就当他们不听神的话被掳以后，那神把他们带回来以后，如果他们仍然悖逆不听从神，结果他们就要被罚7倍。所以他们还有360年的罪没有担当，现在呢7倍变成多少年了？2520年。 所以现在他们的罪还要担当2520年。但是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一年是360天。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启示录就知道，每次提到42个月或是3年半呢，都是指着多少？1260天。就是说一年是360天。可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日子来算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年是365天，然后第四年呢就是闰年，就有366天。所以实际上平均来讲，我们的年是一年是365又1/4天，就365.25天。所以我们的年跟圣经的年不太一样，所以圣经讲到他的预言年的时候，他是360天来算。所以以色列还要担罪2520天20年，如果用换算成我们的年来算呢，是大概是2483.7年，就大概有2484年的时间。所以他们还要用我们的年来算，他们还要担罪2484年。那当他们70年满的时候，被释放回来的时候，那是主前536年。如果你把这536年扣掉的话呢，就是1948年。所以1948年他们担罪完了，所以他们复兴了。所以以色列的复国是在1948年。所以你看圣经的数字，其实很多的这方面的数字，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会看见，就是说他们研读圣经的人，很多人对数字，圣经的数字有许多给我们看见，他是算得出来的。那当然我们讲这些，我们不是要引我们的好奇心，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我们读预言要有一个态度，读预言要读到什么诚心在我们里面发亮啊，那才是好的。换句话说，预言的中心，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读预言要读到了我们里面的诚心出现，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明亮的诚心，一个警醒的人能够看见诚心，不警醒的人只能看见太阳出来了。所以读预言呢，要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里面出现，那才是好的。好，然后当主讲到他回来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这个日子要像挪亚的时代也要像罗德的时代。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叫挪亚的时代有个特点就是交鬼的情形非常严重。罗德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就是说同性恋的时候特别严重。所以您看见现在这个时代呢，不管是交鬼或是占卜啊，看星象啊，或是风水啊，或者说同性恋的情形特别严重。但是很奇妙，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提这些事情，他主要就是说讲到了他们讲到就是说挪亚的日子或者罗德的日子呢，都讲到他们在又娶又嫁，又耕种又买卖又吃又喝。那主在这里强调什么呢？主在这里强调就是说，现在地上的事物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这我们要小心的。因为也许神的儿女会说，我们最少我们没有同性恋，我们没有交鬼，但是主的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被这地上的事物给抓住因为当主要讲到他回来要讲到我们要被提之前呢，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本来吃喝嫁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了，就表示我们被这些事物给缠住了，但是主要来提我们的时候提不动了所以他特别提叫我们要警醒。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主就来了两个人在田里面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他说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警醒的话，我们就会有预备。如果我们警醒的话呢，我们就会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我们就能够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能够行在神的面前。那什么事要预备？到底怎么样预备？这就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接下来在二十五章讲到，那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我们要只记得，一个警醒的人就是懂得预备的人，就是预备油在器皿里面的人。那什么是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接着主讲了三个仆人的比喻。但是我们讲到啊，我们真的要明白二十五章啊，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前提，因为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呢啊，你绝对不可能预备油在器皿里，你也绝对不可能做一个好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这个前提就是我们上次提的，大概的提到了一点，就罗马书的十二章。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因为我们这一章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一章呢就没有后面的问题。因为十二章讲到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没有这一件事情，你就不可能有好好的预备。我们在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基督，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事情。他不仅为使我们称义，他也要使我们成圣，他也使我们得荣耀。这个在基督里面已经做成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给我们讲的。到十二章，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呢，这讲到什么呢？这讲到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主在世上已经完成了，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怎么样把这个客观的事实做成，做在我们里面，成为主观的经历呢？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但是圣灵要做这个工作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圣灵才能够把这个做成在我们的身上。那什么是叫做献祭？我们到旧约的时候啊，按照律法我们必须要来献的，以色列人需要献祭，按照律法一定要献祭的。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把牛羊牵到祭坛那里被宰杀，然后烧毁产生香气，这个香气能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悦纳。这些牛羊本来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因着奉献的缘故，我们就把牛羊献到祭坛上，意思就是说呢，这些牛羊就不再属于我们的，乃是属于神的。献祭的人把手放在牛或羊的头上，就说出了这些牛羊呢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愿意把它献上呢，焚烧以后产生香气来满足神，成为神的食物。这是按着律法献的。那到了新约以后你看我们是主重价买回来的，所以神有权利来要求我们是属于神的，但神没有勉强我们。所以到了罗马书十二章呢，他是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换句话说呢，神的爱在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甘心情愿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把自己 献上当作活祭呢？你知道在神的眼中就好像那个香气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奉献不是奉献一些财物而已，奉献呢是把我们身体全人奉献摆在祭坛上，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奉献呢，你看在神的眼中呢就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奉献不是做什么工作，虽然后面会提到工作，但奉献的开始不是工作的问题，奉献的开始是人的问题，是为神活，也是靠神来活。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奉献呢，在神的眼中就是圣洁，就是圣洁。所以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不断的把自己奉献出来。你不断的把自己奉献呢，你就带下了圣洁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呢合理的侍奉。所以他说你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侍奉。所以真正的侍奉还不是外面的工作，真正侍奉我们必须要摸到侍奉的灵，那个灵乃是奉献。有的翻译是讲到这是属灵的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不是外面的敬拜呢，乃是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乃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知道从前的奉献就是奉献燔祭啊，燔祭是不断的献上，你早晨要献一只，晚上要献一只，到了第二天早晨再献一只。为什么是这样献呢？因为当你早上献一只的时候呢，那个燔祭就慢慢烧烧烧烧，烧到晚上就烧完了，烧成灰了，所以到了晚上呢又献一只，把它烧完以后呢，又到了第二天早上又烧完了，再献一只。所以我们向着神的奉献呢，要不断的奉献。早晨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对神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今天一整天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你而活。然后我们就去上班了，我们去做事了。等到一天下来，你知道有很多的事情霸占着我们，有人事物就霸占了我们，所以到了晚上呢，我们要重新再献上。然后碰到特别的节期，你要献得更多。换句话说，当我们有特别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要更把自己献上。当你不断的这样献上的时候呢，你知道就很自然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非常的重要，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你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啊，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也给我们新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与我们的灵同着，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呢，我们能够信主是因为我们的悔改，悔改就是心思的改变，所以你看，一悔改一个人的心思就改变了，但是这改变是很浅的。过了不久以后，你看我们虽然有一个新的心，但是我们的头脑仍然是旧的头脑。我们从前信主前是怎么样的思想，我们信主后又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方式来思想。所以不知不觉呢，你看世上的人怎么想法，我们也怎么想法。世上的人寻求属世的地位，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追求地位，也许我们不是追求世上的地位，我们是寻求基督教里面的地位。世上的人呢寻求财富，我们也追求财富。世上的人追求权势，我们也追求权势。世上的人追求名声，我们也追求名声。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的心思仍然是旧的心思，我们有一个新的心，但我们有个旧的头。不断的奉献呢，就让我们的心思不断的改变，我们就慢慢就能够明白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那代表我们的奉献有问题。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代表我们的奉献有问题。如果我们的心思更新的不够，那代表我们的奉献不够。如果我们对神的旨意认识的不够，代表我们的奉献不够，都是出了问题。所以奉献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一步。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光中常常来查看我们的奉献还有什么保留。当然我们不可能一次奉献我们就能够完全的，所以我们奉献的越多，神的光照就越多。从前我们不能奉献的，我们就能够再奉献出来。这就是做活祭。那奉献另外一个结果呢，你就会发觉呢，他就开始看见了什么呢？基督的身体。本来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个人主义还是很强的，但是你接着你就看见了，如果你现在看见，你看见第四节啊，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就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你就看见呢，奉献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见了，我们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不但需要主的供应，我们也需要其他肢体、其他弟兄姊妹的供应，其他弟兄姊妹也需要我们的供应。慢慢我们就开始脱离个人的主义，虽然我们还保留我们个人的特色，但是呢，我们如果真正的奉献出来我们自己的话呢，你慢慢就要脱离你个人的主义，你会发觉呢，你离不开主，你也离不开弟兄姊妹，你需要有交通，你需要有供应。奉献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了恩赐就在我们身上显明了，所以一个奉献的人呢，很自然的就有了恩赐在我们身上显明。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第六节所讲的了，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你看见这里都提到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奉献，我们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我们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不是主给我们的恩赐做的。譬如说我们不是一个讲做出口的人，那我们偏偏喜欢做出口，结果我们讲的时候呢，很没有膏油，别人听得也很难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奉献，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那还有一个结果呢，就是说呢，我们没有恩赐，我们发觉我们根本就没有恩赐，我们没有恩赐可以显明出来。但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很自然的人就会有恩赐，而且这个恩赐能够供应人。当你在行使这样恩赐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越服侍越有膏油，那被你服侍的人也有膏油。那这里的恩赐呢，它分成两种，有一种呢是属于话语方面的恩赐，也就是第六节所说的，有的是说预言的，有些是做执事的，有些做教导的。所以你看见了，这都是跟话语有关的。所以恩赐有一种是跟话语有关的，那恩赐还有一种呢是跟行为有关的，就是第八节所说的，或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所以你看这是跟行为有关，那这里的劝化跟前面所说的教导有一点不一样，这里的教导呢主要是告诉人怎么做， 那这里的劝化呢是帮助人来做，所以你看是有点差别。教导是讲到告诉人，给人家一条路，告诉人家怎么去做。那劝化又进一步，它是帮助人一起来做。所以你就看见呢，恩赐显明出来了，一部分是话语方面的，一部分是行为方面的。但是不仅如此，从第九节一直到末了了，生命也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一个奉献的结果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来。圣灵的果子主要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你看见第九节就讲到爱人不可虚假。这里的爱这个字啊，是神的爱，神圣的爱 agape。所以他这个爱呢是不会虚假的。你知道我们人的爱会有虚假的，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呢，你的生命就显出来了，爱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所以后面所讲的这些就是生命的丰盛，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看奉献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主面前好好对付的，因为这是一个根基，没有这个的话根本就谈不上其他的。好，有了这个根基以后呢，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个比喻，主耶稣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这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主要我们要预备好有关系。因为他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要预备。怎么预备呢？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要预备油在器皿里面。他说那时天国好比是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好，这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他们在等候主，但是主迟延了。你知道，从主升天以后，主就告诉门徒说：“主要回来的。”结果一等就等到今天2000年，所以主迟延了。所以当等的时候呢，历世历代有许多的门徒呢，许多的圣徒呢就睡了，在主里睡的就是死了，都睡了。一开始的时候说那时，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第六节所讲的，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同样的时候，那有人喊着，那是谁在这里喊呢？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有人身在那里喊了。因为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死里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你看见有人声喊着说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有各样的声音呢，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在吹响的时候，因为神末次号筒吹响，就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死人要复活，在主里面死人要复活，所以这些人都起来了。所以那就是那时，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一天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时候就是在主里睡的人 他们复活，活着还没被提的人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在这里有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在这个时候呢，天国好比是个童女，所以这里讲到是天国，不是讲到永生。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呢，都信主就都有永生了，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够进入国度。永生是神白白的恩典，天国是神的赏赐，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那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为什么是十个童女呢？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被取去，一个被撇下，所以这两个人呢是代表还主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十个呢是在主里面已经睡的人，所以总共是十二个人。因为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圣经上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十二是神永远的数目，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加起来就好像用十二做代表。所以在主回来之前呢，有一般的人，就是还活着的人，他们是被提的人，这些是被提到宝座去的。之后呢，主跟这些被提到宝座的就来到空中，在云上。然后被撇下来的人呢，到末次号筒吹响，就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在主里死的人要先复活，活着的人呢，就是被撇下的人，到那时候就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是十个童女，就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根据箴言告诉我们，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他的灯呢都是亮的。为什么灯是亮的？因为都是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灵就被点活了嘛，所以我们都是亮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拿着灯，但是呢，愚拙的有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有灯，但是又预备油在前面。我们知道你灯要亮的话啊，你必须要有油啊。那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圣灵说的。那聪明的童女呢，她是油预备在器皿里面，这里的器皿就指着我们人的魂说的。所以你看见了一个聪明的童女，她在她的魂里面充满了油，充满了圣灵。好，那现在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那些童女呢，都起来收拾灯。所以这里的起来就是指着复活说的，因为他们从死里复活了嘛。好，他们就起来收拾灯，去迎接新郎。到哪里迎接？就在空中嘛。然后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所以这个油你必须要买的，要付代价的，不是你去借来的。我们巴不得到那时候能够借，但没有办法了，你必须要买的，你要付代价。所以今天我们不付代价，我们到那一天仍然要付代价。他们去买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付代价，那时候还是要付代价。去买的是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所以你看天国的门就关了，聪明的就跟进去跟主一同坐席，换句话到时候呢要跟他在一同坐王，门就关了，所以天国的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句话很严厉啊。 主不认识他们。这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第七章，对不对？那时候有很多人到来跟主说，主，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看一样的意思。所以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主随时会来我们不知道。那怎么警醒呢？就要预备油，预备油在前面。那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魂能够预备油呢？那有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的魂必须被倒空，让圣灵来充满。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个命令句，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的魂如果不被圣灵充满，都被什么充满呢？你就发觉呢，我们常常被地上的事物充满，所以就被提不动了。你看被提的时候就提不动了，被地上的人事物所充满。那为什么我们被这些人事物充满呢？因为我们宝贝它，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譬如我们觉得这个房子太重要了，所以你看我们整天被这个房子所充满。我们觉得车子很重要，我们就被车子充满。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就被工作充满。我们觉得有些人非常的占据我们的心，我们被这些人所充满。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当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心思开始更新变化，心思开始更新变化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从前我看为宝贵的，现在呢，我看万事如同粪土。这是什么？这是心思的变化。所以就有了新的眼光。所以你看，不断的奉献多重要。为什么摩西能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心思更新了。他为什么情愿与神的儿女同受苦害而不愿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的心思更新了。所以当我们心思不断更新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从前占据我们心思的这些人事物呢，我们看为是垃圾了，我们就不会宝贵了。没有人宝贵垃圾的，都想把垃圾清出去。结果呢，我们因着明白神的旨意，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后，你知道我们就开始了被倒空，然后我们就给圣灵充满了机会。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就是圣灵来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的神巴不得把圣灵充满我们，但我们里面已经满了，所以倒不进去了。所以聪明的童女那是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可以从一些事情上看得见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什么样的征兆。第一个，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就越来越实在。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或充满的不够，我们觉得跟基督好像总是有一层隔阂，我们似乎在道理上认识主，但是我们实际上不认识主。但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主在我们的里面变成非常的实际。为什么？因为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圣灵乃是为了彰显基督。圣灵来不是让我们去注意那些 神迹奇事，那些外面的能力，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些给充满了，那是不对的。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情形就是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变得那么的实际。第二个呢，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话开始变成真实，变成 Rhema， 变成有亮光。为什么？因为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所以被圣灵充满，这是一定的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圣灵充满呢，使我们有能力能够胜过罪。然后很多的罪我们真的胜不过。你知道，我们凭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去胜过我们很多的罪，我们胜不过。但是圣灵呢，充满我们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你会发觉，你有开始有胜过罪的经历了。不代表你不会再跌倒，不是这样，而是说呢，你会发觉呢，你越来越能够胜过你从前不能胜过的。也许不是罪，也许是一些重担，那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胜过的，你开始胜过了。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也开始对神的旨意，特别是神永远的旨意呢，就越来越清楚。本来我们只是想到都是暂时的一些事物，但现在呢，让我们开始注重到神永远的心意了，因为那是神啊一定要做成的。那我们就能够与他同工。被圣灵充满呢，也使我们开始经历到神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预尝那复活生命的大能。当然还有很多了，这我只讲这些重点。而且你知道，你的祷告、你的服事都带着能力了。因为圣灵借着你成为管道能够流出去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聪明的童女啊，预备油在器皿里面，然后到时候呢，主回来的时候，他就能够进去坐席。那愚拙的童女呢，因为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所填满了，就没有地位，没有空处让圣灵来做工。所以这个是我们注意到第一个。好，第二个情形呢，就是讲到了第二个比喻啊，就讲到三种仆人的比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原文就是五个 talent， 啊，一个是两千，两个 talent， 一个是一千，就是一个 talent， 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所以这里的比喻呢，是天国好比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指着主说的，哦，那主去哪里呢？他往外国去了，所以主升天了，就叫了仆人来。这个原文，这个仆人是奴仆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的地位都是奴仆，我们本来是应该没有自己的权利，我们是都要是听主的，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你看这里的家业是什么呢？神的家嘛，所以你看我们的服事都在神的家里面的服事，所以我们彼此供应，彼此做肢体的，我们是管理家里的人，我们是按时要分粮给他们的。那主是什么时候把家业交给他们呢？是主往外国去的时候。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你看见他升上高天，就是他出国去了，看到没有，他做一件事情就掳掠了仇敌，接下来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他现在呢就开始把恩赐给了这三种仆人了。所以每一个仆人都有，所以我们都有的，我们都应该有的。因为有在器皿里面，这是讲到我们生命说的，银子是讲到我们恩赐说的。先讲到生命，后讲到恩赐。因为恩赐是什么？恩赐其实是一个管道。如果你没有生命，你恩赐出来的呢，你如果不是把生命流露出来，你流露了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嘛。所以真正的恩赐只是一个管道，把我们里面神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供应人。那恩赐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不一定要羡慕别人的。有的人是5000talent， 有的是2 talent， 有的是1 talent， 一个他连得。好，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你看他这里特别提到随即，很快，所以他很清楚神的旨意。一有了这个恩赐，他马上就去运用这个恩赐去服侍人，去做买卖去了，另外赚了5000。所以他马上就赚回5000来了。那领2000呢，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呢，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什么是地呢？地就指着这个世界说的。所以他的恩赐呢，不是用在神的家里面，他在用到世界里面去了。就埋藏了，过了许久，你看过了2000年了，那些仆人的主人就来了，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所以这个算账就是在基督台前我们要算账的了，所以你看我们在云上基督台前要算账了，那领5000银子又带着了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5000的，你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主人称赞他又良善又忠心。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提到良善这个字，都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呢，良善是说到了他认识神的旨意，忠心就是说到了他认识神的旨意，然后按着神的旨意去行，这叫忠心。所以又良善又忠心。然后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恩赐在地上有多大，在神的眼中，我们在地上的服侍只不过是不多的事。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在国度一同作王，那是许多的事，那是大事。所以在小事上忠心，要在大事上给你们，所以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在国度里面，我们可以跟主一同作息。那你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看见2000银子的。跟5000银子的主的称赞完全一样，所以你不必羡慕人家多少，多给的要多要的，我们只要尽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服侍就好了，因为你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好，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什么叫做没有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在一块地上你要收割，你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种，你种了你才有机会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练，就是说当你收成以后呢，你知道你首先要借着那个打麦子的机器哦，要先把糠皮把它吹散哦，你才能够聚练那个麦子。但是这一个领域天良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他把主当成什么呢？当成法老了。你记得法老就是这个样子，法老不给他们草，要叫他们做砖，所以你看不认识，所以他觉得主是忍心的人，不给种还要收，不善还要聚。他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这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所以你看见哦，神对于我们神的儿女啊，有两种的态度，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这是记载在罗马书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所以你看见神有恩慈也有严厉，你看对着那些良善跟忠心的人，神是恩慈的，对着那跌倒的那些作恶的哦，又恶又懒的人呢，他是严厉的。所以这个一千两银，他把银子埋了以后，他说主啊，你是忍心的人，我害怕你，我把它埋起来。那主人怎么回答呢？主人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恶是因为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哦，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些人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哦，所以作恶是代表不明白神的旨意，懒呢就是你根本就不去照着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当然主不是这样的人，但主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所以你看见主是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所以到了审判台前，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神总是可以用我们的理由来定我们的罪。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什么叫做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呢？你知道兑换银钱常常是在圣殿的门口，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应该，你虽然你好像你不太会服侍，但你去找你应该配搭服侍嘛。比如说你比别人在传福音，你总可以为他带祷嘛。所以你总是有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总应该是在家里面一起来配搭。如果我们是这样忠心的人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讲的，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你看到没有，是主人派的哦，不是做自己的工作，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你看见我们就能够按照我们的恩赐彼此扶持，这就是分粮。所以主接着说，因为凡有的啊，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为什么说外面呢？因为他跟国度没有分，他在国度的外面。为什么是黑暗呢？因为在国度里面是非常荣耀的，那你不在荣耀里面就在黑暗里面。 那在国度里面是跟主一同作息一同快乐，那你不在国度里面呢，自然就爱哭切齿。所以愿主借着这些话呢提醒我们，因为主回来的日子快要近了，如果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可能在一切灾难临到之前我们已经被提了。如果主迟延，我们虽然睡了，但是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预备有在启明。时候不多了，主还给我们时间，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说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在你即将要回来的剩下不多的时候，主你再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还没开始的话，让我们真是把自己重新献上当作活祭。主啊，让我们再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而活，主也能够靠你而活。主好，让我们能够活在身体的里面，主活在你给我们的恩赐服侍里面，也活在那个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真是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看万事如同粪土，让这些事物从我们的魂里面被倒空，主好让你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预备油在器皿里，也让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我们再说，主，我们是愚昧的，主，我们实在是恶的，主，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毫无办法，让我们重新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来做，你既然把这话赏给我们，主，愿你的话不落空，主啊，让你做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都能够见你面的时候是欢欢喜喜，毫无羞愧，能够蒙你称赞。主要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样式，我们相信这是你所要的，这能荣耀你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从深处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